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4月18号到4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艺术，神韵欧洲巡演载誉而归，纽约上百粉丝机场迎接。4月16日晚，刚刚圆满结束了在欧洲6个国家7个城市的23场巡演的神韵国际艺术团载誉归来。艺术家们在纽瓦克国际机场受到了上百名粉丝的热烈欢迎。一，英法爆满求站票，500瑞士法郎高价位满场。8点45分，当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员亦出现在纽瓦克国际机场，早已等候在机场的神韵粉丝们拉开巨大的欢迎横幅，手举鲜花、神韵海报和自制的欢迎牌子，神韵我爱你，有节奏的齐声喊欢迎神韵凯旋归来。几年来，神韵已经走过了欧洲10几个国家，凯旋归来的艺术家们谈起在欧洲演出的盛况，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神韵艺术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建明表示，本次欧洲之行的演出，观众热情度比过去更高，票房很好。在我们去英国前，得知已经卖了65%到70%的票了。等我们到达英国，开始第一场演出的时候，我发现观众已经爆满，还卖出了很多站票，好几场都卖出了站票，最后一场也是爆满，法国也是，3000座位全部坐满了。关桂敏告诉记者，尽管在世界金融名城瑞士苏黎世特别举办的2场贵宾专场卖出了每张500瑞士法郎的高价票，接近550美元，然而2场专场均满场。见多识广的当地金融和企业界精英说，这个演出这么好，就是卖2000美金我们也买票来看。更有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买了200张票送给他的客户，感到观众内心深处的东西被触动了。关桂敏说，他在幕间看到很多观众把眼镜摘下来抹眼泪，很多观众反馈他们感觉到了神传达给他们的信息，神的呼唤。很多观众认为人类社会道德滑脱很厉害，而神韵演出可以教化人心，还有人说神韵是人类的希望。二，4万欧洲观众领略艺术奇观。本次巡演是自2007年以来神韵艺术团的第6次欧洲演出之旅，历时1个多月，23场巡演，观众近4万人。自3月12日荷兰海牙开演后，荷兰、德国、瑞士、瑞典、法国和英国，神韵在欧洲掀起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到最后的巴黎、伦敦的演出达到了最高潮，出现了场场爆满、家场同样爆满的演艺界奇观。神韵国际艺术团的主要领舞演员吴寻轩此次是第5年参加巡回演出，第3次去欧洲演出，他对观众的反馈倍感欣慰。去欧洲演出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欧洲的历史文化气氛浓厚，我上网看到观众的反馈后非常高兴，看到观众真正能懂我们的演出，我们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三，国际女高音表示，神韵纯净平和，治愈灵魂。神韵不仅仅是表面的美丽，它是如此纯净，如此平和，有一种治愈的效果，它让人的灵魂非常平静。世界著名女高音卡兰·阿姆斯壮2012年3月16日在德国柏林观赏神韵后说，国际艺术协会欧洲分会主席、德国联邦十字勋章获得者维尔纳·绍布 3月31日晚，观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最后一场演出后说，神韵晚会比一个文化宣传还要全面。在伦敦大剧院观赏了4月13日的神韵演出后，曾扮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当红英国男演员莫里斯·伯恩感叹，神韵是精品杰作，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完成这样的剧作并全球巡回，真了不起，票价再翻几倍都是值得的，绝对值那么多钱。我的整个生命都在震动，几乎流下眼泪，有一种睁眼的感觉，我还能感觉到里面包含的力量，能感觉到自己如何回归内心世界，找到平和，这种能量就已经会使暴力等没有立足之地了。管理马球马术俱乐部的安吉拉在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瑞士苏黎世的第六场演出后说，
巴黎学员讲真相纪念425。2012年4月25日是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大上访13周年纪念日。13年前，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上访，他们坚持真理的信念，和平理性的风范震撼了世人。为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2012年4月22日，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在人权广场举行了讲真相活动。过路的人们都被练功场景所吸引，人们纷纷拿起法轮功资料和练功点的地址。
韩国法轮功学员汉江春花庆典传福音。4月15日，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功法演示团参加了2012年汉江汝爱岛春花庆典，受到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已连续2年参加表演的天国乐团15日下午6点，身着蓝白相间古典唐装，在游行出发地国会大厦东门出现时，市民们的视线就聚焦到了天国乐团上，他们的豪迈气势和雄壮乐曲不仅赢得了市民们的热烈喝彩，还让当天的众多游客们欣赏到了法轮功的美好。天国乐团所经之处，游客们都按动相机快门，忙着拍照留念。其中有的中国人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惊讶不已，有的中国人还主动接过真相传单，表示要回家仔细看看。
接中共谎言，台法轮功纪念425/13周年。大陆客来台大量前往中正纪念堂参观，22号于自由广场有800多位台湾法轮功学员举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纪念425上访13周年活动。大陆游客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庄严殊胜场面，纷纷拿起照相机拍照纪念，其中有人和记者聊起来，都说感到很震惊，看到的和中共宣传竟完全不同。周姓大陆游客说，他在网上有看到法轮功真相，但是来台湾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法轮功在国外自由练功的真实性。台湾法轮功学员于自由广场拉起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世界需要真善忍的巨型横幅。纪念活动开始，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庄清溪他发表了声明表示，1999年4月25号，超过了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信访办公室集体上访，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和平并且合法的上访行为，但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却制造了围攻中南海的谎言。根据当时现场诸多的疑点显示，425事件事实上是中共设计构陷有预谋的事件。庄清溪他强调，自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来，中国没有人敢在肃杀的中南海附近集体诉求这样的基本人权。法轮功学员为了维护基本人权的425上访，这是大有大忍正义存在的表现。他说，中共为了要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围攻中南海事件，误导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法轮功学员在此集会是要揭穿中共谎言，相信在大家了解真相后， 必将一起来制止迫害，彰显正义，共同走向人类美好的未来。在中国输入银行工作的徐同珍，他表示每年都会来参加425纪念活动。他有感而发说，大陆人应该把握机会了解真相，法轮功学员真的是为了他们好，希望他们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袁倩怡说，大陆客可以比较一下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不同，希望他们认清中共协党的真面目，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选择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加拿大吉隆拿市宣布法轮大法月。2012年4月20号，加拿大卑诗省吉隆拿市市长沃尔特盖瑞宣布五月为法轮大法月，褒奖法轮大法月。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并且鉴于法轮大法是有益于身心灵的修炼大法，来自各种宗教信仰，不同年龄的人们都从大法的修炼中得到了身心的健康，并且鉴于加拿大各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将义务为公众表演传统的中国舞蹈及演唱，并用游行的方式来庆祝。鉴此，我吉隆拿市长沃尔特盖瑞特此褒奖2012年5月为吉隆拿市法轮大法月，沃尔特盖瑞市长，2012年4月20号。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温家宝访汉诺威，法轮功学员欲停止迫害。2012年4月22号，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为这个国际最大的汉诺威工业展揭幕。来自德国、丹麦、瑞士等国的法轮功学员先后在汉诺威市中心和会议中心前，以及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宴请温家宝的饭店前，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要求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流氓集团。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欢迎温家宝，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等字样，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注目。路过的大陆代表团成员在大巴上微笑着纷纷拍照，有的还向学员招手。
全家祈念法轮大法好，肺癌晚期病人不药而愈。大姐今年75岁，去年6月得病住院，医院确诊为晚期肺癌，7月份病情恶化，医院通知家属病人生命只有3个月了，让病人回家养着准备后事。大姐有2子4女，从医院眼含着泪回家，都悲痛万分。常人都知道肺癌晚期是无药可救的，况且权威性的医院已判了死刑。尽管大姐的6个孩子整天强忍着悲痛，始终不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我这个当姨的，怕我经受不住这个打击。后来我再三追问他们的母亲究竟得了什么病，无奈之下他们才告诉了我实情。当时我训斥了他们，应该早告诉我实情，大医院治不好你母亲的病，可法轮大法无所不能，只要你们诚信法轮大法好，什么奇迹都会出现，赶快叫你们的母亲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诚念，诚心诚意的念。我凑到大姐耳边说，大姐，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病一定会好的。大姐以前读过转法轮，知道大法好，只是在江魔一伙疯狂镇压迫害好人的年月，怕心重，放弃了大法。此时我一提醒，她明白的一面马上醒悟过来，立刻大声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的子女一看久病在床静等死神的母亲念法轮大法好，立刻来了精神，也一起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大姐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父亲辈分的人包裹着一孩子送到她怀中，她一看包裹中的孩子身体都烂了，但没有死。第二天跟我说起这个梦，我找同修切磋，悟道已经快死了的人，由于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又还给他一个生命；由于全家人都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又都退了邪党组织。奇迹真的发生在大姐身上， 医院说大姐只能活三个月，可到现在整整十个月了，大姐却活得很好。以前吐血痰，现在也不吐了。大姐往年每到冬天就感冒，今年整个一个冬天也没有感冒。当时由于做化疗，头发全部掉光，如今重新长出一头黑发，每天出来进去，生活自理，浑身很舒服。大姐全家都真心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大姐的子女见人就说是李洪志师父救了他们母亲的命，邪党不教信法轮功，可医院判了母亲的死刑，只有大法师父才救得了母亲啊。写到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是大姐子女们一定要我写一篇文章，向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表示他们全家的真诚敬意。他们要告诉所有认识的人，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避免灾祸。
生活中去掉利益之心，在一次租房时看中了一套合适的房子后，便当即当着房屋中介给房东交了定金。等房屋中介走后，房东对我说，其实你已经知道我的住所，刚才你完全可以假装不满意我这套房子，等房屋中介走后你再来找我就是了。前面的房客就是这么做的。我笑了笑说，刚才房屋中介的那位小伙子这几天已经陪我看了好几处房子了，楼上楼下的跑也是蛮辛苦的，我于心不忍啊。其实在大城市中打工，经济上的压力也是不小的，尤其这几年的房价高涨，使得人们不能安居乐业，买不起房就得租房，通过房屋中介租房比较省时间，但要付一笔不小的中介费。按该城市的规定，房东和房客各付给房屋中介房子月租的35%，实际上一般是房客全付，房东象征性的付一点或者不付。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出现像上面房东说的这种情况的出现。现在社会各个行业往往不讲诚信，利益至上，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生活，难免会养成各种为私为利的观念。其实这样的坏念头也不止一次浮现在我的头脑中，让我去争取既得利益而放弃自己的主见。但作为修炼真善忍的大法修炼者，绝对不应该被利益之心所左右而干坏事，因为明白了得与失的法理，该自己付出的就得坦然放下。当然这个利益之心有时自己觉察不到，其实静下心来想想，很多事情都是因他而起，我们都应该去掉它，而不要被其所缠所累。
425上访让江泽民发狂。江泽民生性心胸狭窄，是个妒忌心极强的人。1992年以后，法轮功在中国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从而引起了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中共高层的注意。江的妻子王冶平在1994年也跟人学过法轮功，这让江泽民感到非常恼火。用他的话讲，连我老婆都信李洪志了，谁还来信我这个总书记？渐渐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妒忌心越来越强烈，总想把法轮功除之而后快，但苦于找不到镇压的理由。1998年以后，乔石为首的老干部对法轮功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在呈现的报告中，乔石还特意提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这让江泽民气急败坏，指责乔石报告写得玄玄乎乎，让他看不懂。随后将把这份报告推给他的死党，当时任政法委书记的罗干。罗干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意图十分清楚，就造谣说法轮功有国外政治背景，指使政法委系统不断的全国各地制造事端，嫁祸法轮功。1999年4月11日，罗干的联军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捏造事实诽谤法轮功。天津部分法轮功学员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澄清事实。天津公安局却以反常的态度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抓捕40多名法轮功学员。 并威胁说，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为了制止迫害的全面爆发，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们怀着对政府的信任，自发来到北京信访办，寻求天津事件的公正解决。中午时分，时任国务院总理亲自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下令让天津公安局放人，并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至此，事情得到了解决，万名法轮功学员于当晚各自离去，整个过程秩序井然，安静祥和，没有口号标语，没有大声喧哗，甚至地上没有留下任何垃圾和纸屑，连警察扔在地上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来扔进了垃圾箱里。国际媒体给予这次大上访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开创了一个平民与中共官方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先例，该事件史称425事件。由于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也由于朱镕基总理的妥善处理，仅一天时间即得到基本解决。然而浴火中烧的江泽民却不这么看，425上访的万名法轮功学员中有政府的官员、退休老干部、军人、老师、学生、妇女儿童，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加剧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恐惧。尤其外电对425事件当时双方的在上以及朱镕基总理在国际上赢得的声誉，以江泽民的小人度量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江泽民认为法轮功的快速传播是在和中共争夺群众，425和平理性的上访是因为法轮功组织严密，朱镕基的做法是在公开挑战他这个党总书记的权威。于是425事件当晚，江泽民模仿文革时毛泽东写大字报的手法，连夜向全体政治局委员写信，并强行把个人信件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江在信中假装忧心忡忡地说，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声称共产党如果战胜不了法轮功，那将是天大的笑话。这封信被当作内部机密文件层层向下传达。江泽民的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妄想，以及由随后成立的610办公室推动的对法轮功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都是由此而来。425事件的第二天，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召开中共高层会议，想在镇压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取得党内的高度统一。政治局七个常委除了江泽民要迫害法轮功之外，其他人都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朱镕基在会上说，法轮功的学员以中老年人居多，妇女居多，他们最大愿望无非是健身而已。一位法轮功学员说，现在工作单位对生病又不报销医药费，而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有何不好？再说现在下岗工人那么多，法轮功可以增进道德品质，群众从不闹事，比先进模范还先进模范，这么好的活动政府为什么不支持？所以我觉得说这些人有政治企图讲不过去。另外，我们不能再用搞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这样不利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前提，更不利于国家对外开放的形象。江泽民听到这话一下子受不了了，指着朱镕基的鼻子大喊道，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我很痛心，我们的同志政治敏感度如此之低，法轮功问题不抓紧解决会犯历史性错误。曾受右派之冤的朱镕基马上不敢吭声了。政法委书记罗干趁机问道，那总书记说怎么办？灭掉灭掉，坚决灭掉。江泽民歇斯底里地挥舞着双手大喊，其他常委一看到江发狂的样子感到畏惧，再也没人敢发言了。江泽民的法轮功关系到亡党亡国言论，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和斗争意识。在党性和江泽民个人意志的淫威面前，这些中共的党国要员们褪去了人性，保持着沉默，被中共和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铺平了道路。如今13年过去了， 因为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在全世界被起诉，有的国家直接判其有罪，并对江泽民发出逮捕令。随着法轮大法在世界范围的红传，以及法轮功真相的广泛传播，中共和江泽民集团的邪恶本质在世人面前被曝光的越来越多，也使其对法轮功的迫害越加难以维持。中共随时都有崛起的可能，我们坚信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和他们的追随者必将受到法律和天理的制裁，这种时间不会太长，指日可待。
佛恩浩荡，最为深广。宋朝人，吕蒙正，字圣公，宋太宗时考取第一名进士，做官做到参知政事，封许国公。吕蒙正在声名未显之时，曾经寄身于僧人中间，方能够安心读书作文。后来他做了官后，十年时间中，郊外的祭祀和自己的俸禄都不要。皇上问他是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施恩未报。皇上在家追问，他就把实情告诉了皇上。皇上说僧中有这样的好人吗？于是皇上就给僧人赠送紫袍予以表彰。吕蒙正把皇上的恩赐都送给了四僧，以回报过去的恩情。每天早晨礼佛一定要祈祷说，不信佛的人不要投生到我家来，我只愿子孙世世代代以载官身护持三宝。后来他的儿子吕夷简被封为升国公，每遇到初一拜完家庙后，就去亲近广会禅师。申公的儿子吕公卓也被封为申国公，经常亲近天一禅师。老二吕浩问经常亲近圆照禅师。老二的儿子吕用忠经常亲近佛照禅师。世世代代显贵奉佛，果然应了吕蒙正的祈愿。周氏按曰，经书上说诸佛之恩胜过父母。大家都知道父母之恩是非常深重的，但为什么说佛的恩反而胜过父母呢？因为父母的恩情只在一世，而诸佛的恩情没有时间界限。父母的恩情只在抚养色身，诸佛的恩情则是救人惠命。再说父母的训诲往往是为了追求名利，如果用错了就会造业。诸佛菩萨教导众生彻底解脱的法门，只要依从他们的教导，就会很快走出轮回。父母遇到逆子就生嗔恨，诸佛菩萨即使遇到谤佛谤法的人，也仍旧悲悯无已。还不止这些，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原来是希望养老送终。诸佛菩萨虽然救度无量众生，却没有一点要其回养之意，因此世上最大的忘恩负义的事情就没有能超过谤佛的了。吕蒙正不愿这种人来做后代，真是具有远见卓识啊。所以说礼佛护法最为重大，佛恩浩荡最为深广。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